今天下午哈，第二堂我给大家要分享的信息是组里的团契生活。我刚才讲了，我们和组的关系，信徒要更加密切。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有个人的灵修的生活，就是每天自己读经祷告的生活；同时要有团契和教会的生活，啊，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教导。大家知道，实际团契这个希腊字哈，在新约圣经里边，实际有很多意思。除了翻译为团契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翻译。你比如说，翻译成彼此相交啊，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啊、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个在相交，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这个相交这个翻译成中文字儿，就是英文这个希腊文这个团其实同一个希腊字。还有呢，我们常常讲的是有交通哈，彼此有些沟通也是这样。就比如说是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啊，这个交通这两个字儿也是同一个希腊字。还有你比如说谈到了一同得分啊，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一同得分这个希腊字和团契也是同一个字。还有你比如说捐钱啊，捐出的钱，比如现在我们要啊自愿再去捐钱，这个捐钱你比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九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个捐钱这个希腊字和团契这个希腊字是同一个字啊，类似很多很多件。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按照新约圣经的用法，团契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相通、分享和主动参与。当然有时候团契我们也会把它作为一个名词来用啊，也是青年团契，那个长青团契，这个团契就是一个名词啊，就是一个主，它作为名词，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但是它因为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群体，乃是因为团契的个人之间能够彼此相通、彼此分享啊，所以这个团契啊的基本意思是这样的。那么团契它的主要的内涵是什么呢？实际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常常说要看神迹奇事。实际今天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团契，在一个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共同服侍，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神迹奇事。因为如果没有神，绝对是做不到啊，绝对做不到。所以那么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团契生活成为可能呢？因为我们团契的每一个人，实际我们的文化背景、学历、性格都有很大的差异。你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哈，可能是有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马来西亚来的、香港来的等等等等哈，这背景完全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些背景、性格或者是专业经历这么不相同的一群人却能够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是什么力量让能够把我们大家凝聚在一起呢？也就是说，这个团契，基督徒的团契的内在的属灵的含义、凝聚力是什么？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呢？实际我们会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会在一起？ 保罗在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从保罗这段话我们看得很清楚，是什么能够帮我们这些一群有差异的人能够凝聚在一起呢？是因为首先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有尊耶稣基督为大的共同的信仰，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高举耶稣基督，尊他为至宝，这个信仰大家是共同的。同时呢，我们发现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蒙圣灵引导保守的新的生命，生命都是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做感动和带领的工作啊，这个生命是相同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人生目标是相同的。什么人是秘诀目标呢？荣神一人，要通过我们的行为让神得到荣耀，使他人得到帮助。所以因为我们的信仰相同，我们生命相同，人生的目标相同，那当然三个相同就能够帮我们，就可以超越我们的差异，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有感觉，那自己对我来说在这一点上感受更深。我们常常都说什么，说血是浓于水的，这不错，可是实际我们最后会发现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团契的关系，有时候比血还要浓。素昧蒙面的人，无论你走到世界各地，只要一发现对方也是基督徒，我们马上就有零距离感，马上就可以无话不谈。这个实际比血缘关系还要亲的，因为这是个属灵的大家庭。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想到，实际我的性格是很内向的，不愿意多说话，不愿意见生人，不愿意交际，总愿意自个儿独处，看看书啊，想想事儿。所以平常我在念大学以前，最不愿意就去串门走亲戚，一碰到我亲戚对方有些人不认识，就根本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了，如坐针毡。如果对方的礼数再多一点啊，你这人坐哪儿怎么样的，那就赶紧就没办法，吃完饭赶紧就跑。可是就像我这么内向的人，神偏偏就把我拣出来，非要再给大伙儿说话。从93年开始，神就差派我在世界各地讲道，现在整整15年了，过的就是住百家店吃白家饭的生活。你想这样对我这么个内向的人，那是非常困难的，对吧？你到哪儿了，一下弟兄都没进来，根本不认识，就住人家里，在人家吃，在人家住，那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主他知道我的软弱，所以每一次弟兄姊妹接待啊，都既亲切又周到又没有礼数。每次去说，哎，这就是你的窝子啊，还告诉你厕所在哪儿，浴巾在哪儿，冰箱在哪儿，你要牛奶在哪儿，鸡蛋麦片茶叶在哪儿，烧水壶在哪儿，你自个儿随便吧。那这时候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拘束。 所以常常有时候到弟兄姊妹家，每次拉个每天晚上都得谈上两三点，那大家好容易聚在一起嘛，啊，信仰上的问题啊，各方面问题，大家就聊天。所以这十几年我体会非常的深。有时候回到大陆去，因为很多朋友啊，熟人呐、啊，多年不见了啊，所以就愿意接待我。他们条件都非常好的，现在这个，可是条件好吧，给他们传福音，没反应，说了跟没说一样。他要有反应也好办，是吧？他要一跟我争论辩论，我就有话说了。他就听完以后走，就完了，那马上谈别的。你好容易再给他拉回来，他马上进来又说别的，根本不理会这个事儿。这时候我就住不下去了。邻里不通，我就宁可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差的弟兄姊妹家里去。为什么？邻里是通的，说什么大家都是共同语言，知道吧？那你会发现，所以真正这个邻里的相通，邻里的这个关系，是比血缘关系还要亲。但是，那既然是这样，那么团契。有什么重要性？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团契的生活呢？我想第一点很重要，就是团契是我们共走天路的一个团队。啊，这刚才我已经讲了，神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为门徒祷告，他说：“主啊，是父啊，我不求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让他们离开这个恶者，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没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常常在想，如果耶稣基督就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让我们把从这个世界分出来，哪怕我们到了深山野林，啊，吃糠咽菜，还觉得很甘甜嘛，是吧？就没有世界的这么多的引诱，这么多的挣扎。可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就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神的见证人。所以就很难做了，所以我们就会面临很多的难处。在瑞士可能稍微好一点，你要回到国内，你就会发现，你比如你要做公司，对吧？你好多需要拉关系啊，送红包啊，还是很多明明知道这事不该做的，可是你不这样做，你生意做不成。但是你做吧，和圣经教导也有一句。有一句，那怎么办呢？这是非常的艰难。有一次，我向一个老总传福音，他听了，他很能接受。他说：“你讲的我全都能接受。”我说：“你现在愿意决志做基督徒吗？”他说：“这样吧，冯牧师，我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等我把这个生意做成以后，我再信主，好不好？”我说：“好好好，你这时候你没办法去逼他，对不对？”他知道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如果万一信主，他不能用那一笔的把这生意可能做不成了，怎么办呢？那先把这生意做成了再说。那这个时候他的灵命没到那个程度，你非要强迫他，你现在就信，他也不愿意信，就会发现啊。所以基督徒也是像非基督徒一样，你面临着很大的难处试探，因为我们有神的律在这儿，可社会的律是另外一条律，另外一个法则，中间就要有冲突。在这个时候要靠什么？要靠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带导，相互的支持。你有难处，我帮你一把；我跌倒了，你搀扶我起来，共同往前走。所以单枪匹马就很容易就走不下去，因为整个世界是伏在魔鬼的手下，基督徒还是少数。所以走这条天路一定是一个团队，啊，这是第一点，团契的重要性。而且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吧？元首是谁呢？耶稣基督。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是肢体，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对不对？大家互为肢体。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肢体从身体离开了，我们不参加聚会，不参加团契的生活，那肢体从身上分开了，那肢体自然就要死亡。它只有连在这个身体上，它才会有生命的，啊，所以这就是 团结生活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方面的原因。第二，健康的团结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我刚才实际已经谈到了，实际我们慕道朋友或者我们刚一起去教会被吸引的是被弟兄姊妹在团结中的彼此相爱啊，被这个所吸引。由于基督徒彼此相爱的一个全新的人际关系，让他们感到震撼，令他们羡慕。有很多非基督徒跟我这朋友们讲，他们出去教会的时候非常的谨慎，看见基督徒对他那么好，他都不放心，因为老记得一句话：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他干嘛对我这么好啊？他后边有什么目的没有？就开始就这样想。你想你在世界上突然有人对你特好，你会不会有戒心呢？他一定另有所图，对不对？是他进到教会又是这样，他一定很警惕。可时间一长，他发现没有，基督徒就是这样，不是说要图你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整个是一个崭新的关系，你在世界上找不到的。当然，这种关系就会很吸引他。再加上，尤其大家都在海外，离开自己的故土，离开自己的亲人，你想，你突然进到这一个被关爱、被爱护、被关心的这个群体当中，你就会感到很温暖，对不对？你会有一种家的感觉。我到美国那么多年了，待的时间越长，在信主以前越觉得没有家。实际和美国同事都处得很好，可是文化不同，你总觉得没找不到知心盟友。实际呢，他的文化理念不同，他再好的朋友，他家里事不会跟你分享，是他的隐私，对吧？中国人老想找这个慕尼之交，什么话都无话可以不谈的。可是你在美国，你很难找到这样的朋友，所以进到圈子里面又想出来。后来小家也团圆了，还是觉得没有根儿。到处在飘。什么时候觉得到家了呢？当我认识主，信了主，进入教会，我到家了，很清楚很深的感觉，这就是我的家。而且我的家在世界各地，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有基督徒，那就是我的家。这是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由于基督徒能够彼此的相爱，所以他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命。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曾经是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啊，让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啊。所以当基督徒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吸引慕道的朋友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这是第二。第三，健康的团体生活是基督徒成长的必修课。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觉得我们信主了哈，想到神这么爱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就会想，我就是把自己的命献上为主，都值得了，我也愿意了。啊，如果自个儿在家读经祷告的，恨不得就是爱主爱的那么深了，我想这个也是真的。可是如果只有在家自己的灵修而没有团体生活，那生命长不大的。为什么？因为只有进入团体、进入教会，才会发现我们生命中还有很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团体生活和教会生活和一样，最大的难处是人际关系问题。有时候你就会大家在一起嘛，一定会产生冲突了，是不是？有时候被人误解了，有时候受了气了，这时候心里就不平了。哦，才发现好多问题，原来自己生命中还有这么多问题啊。所以有人说我愿意把生命献上，就是面子不愿意献上，到处顾自己的面子啊，我可以任劳任怨，可以任劳不能任怨， 我盖再多的活都没问题，你批评我也可以，你批评对没问题，你批评错了，我非要扁去不可。你发现哇，里边东西很多。那很多时候啊，教会刚成立，选举长职哈，往往第一届长老执事会就开崩了，开不下去，为什么？给长老执事在社会上都是有相当地位的人，经理啊，这个教授啊，大夫啊，在社会上都是说了他自个儿就拍板的人。哦，今儿到教会我说你不听，那怎么可以这样？受不了啊！那怎么铁磨铁，磨呀，一定要磨。就会发现，只有进入教会，只有参加服事，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需要被神对付、被神修理、被神磨练。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属灵的生命要成长，一定要进入团契，进入教会。参加侍奉，学习和弟兄姊妹彼此相处，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常常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去讲道，他们就问：“哎呀，我怎么觉得属灵生命这么枯干了啊？和主的关系觉得很远。”往往我就问他们两个问题：第一，你自己有没有每天有灵修的生活，有祷告读经的生活？第二，你有没有固定的团契和教会？往往都是在这两个问题出问题。啊，所以看团契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既然是团契的生活这么重要，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团契生活是健康的呢？让我们团契是个健康的团契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按保罗所说的去做，我们的团契教会一定是健康的，一定是和谐的。所以，我想有几个方面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啊。保罗还说，他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这就是我们健康的团体生活的一个准则。大家能够都能够这样做，叫团体就会好。所以我想具体团体的生活，第一，不要对团体抱理想主义的态度。什么意思？尤其是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啊，我们觉得，既然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对不对？而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新的生命。那么，当这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世外桃源，应该是一个非常圣洁、一尘不染的地方。可是时间一长，我会发现，在团体里，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世俗的东西在里面。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很失望，甚至我们会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曾经大概十几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台湾的牧师讨论过。我说，很多像大陆来的哈学人学者，他们信了主。开始很火热的在教会，后来发现教会一发生纷争，一发生冲突，啊，整个就不来教会了，就觉得这个信仰好像不太真实了。我说你怎么看呢？结果这牧师跟我说，他说啊，他是从台湾来的，他说我是第四代基督徒，啊，他的曾祖父就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在教会里长大。 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我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哇，这我当听了以后觉得很印象很深了啊。那我们很多第一代基督徒呢，老是对教会抱着一个非常理想的，教会就应该团结，就应该是个完美的地方。所以一旦发现问题，就开始就觉得完全想不通。哎，刚好这个牧师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就看到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哎，但是今天一天一比一天好了，你看两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但是虽然这个角度不一样，我们都很清楚说明什么，团契教会绝不是世外桃源，它一定要有世俗的痕迹。为什么？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得到新的生命的时候，老的生命并没有死掉。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二律相争，立志行善由得他，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他。当他想立志去做一件善事的时候，那里边的罪又拉着他。你们记得保罗在这边讲了哈，很多学者说这是保罗在讲他信徒以前的事儿，但实际不是。你会发现，因为保罗讲的用的希腊字的动词都是现代时，不是过去时，所以老的生命没有完全死去，新的生命的成长有需要时间。不是说你新生命一有了马上你就成熟了，对不对？你要一天天的长大了。那既然老的生命没有死去，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实际做不到，佛教当然也做不到。他老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对付，新的生命需要不断的长进，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他就会有一些世俗的痕迹。所以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的道德水准比世人要高多少，乃是说他只是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教会中2000年来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连传道人都有假的。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讲过嘛，啊，当我再来的时候，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这时候主会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他根本和主没关系了。保罗也讲，很多人是什么？以敬虔作为得利的门道。那既然有假的，当然他就会带来问题。不过弟兄姊妹千万注意啊，我们没有权柄去论断谁是真的假的，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只能看见外表，看不见人的内心。一个基督徒是真的假的，他自己知道，谁也知道。外人不要轻易去评说，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所以圣经一直说不要论断。你怎么论断人，别人也叫被人论断。论断是什么意思？像法官一样跟人下结论定罪，轻易说我看你存心就是怎么样，你的动机就怎么怎么就如何，这就叫论断，跟人定罪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批评。当看你弟兄姊妹有做的行为言行不符合圣经，不能够让主得到荣耀的时候，可以凭着爱心按照圣经的教导指明他的问题，但是就事论事，不要抓着一个现象就跟人下结论，下结论就是论断。所以有假真假基督，有假基督徒当然就会带来问题，这是第二。第三，灵界有征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神要立使用教会来建造门徒，来完成大的使命。当然撒旦魔鬼 他会攻击教会，攻击团体。往往很多时候利用我们弟兄姊妹生命中的破口，利用我们生命的不完善，撒旦魔鬼会兴风作浪。你表面上看好像是弟兄姊妹之间发生纷争，实际是后面撒旦魔鬼的挑唆。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所以教会不可能，团契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读教会历史，2000年的历史，这2000年的并非坦途啊，2000年走的磕磕碰碰，也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黑暗。那为什么教会在这个情况上没有垮呢？因为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我们在失败中，在软弱中，可以靠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重新再刚强起来，重新再站起来。所以这2000年呢，在这样人的软弱失败当中，教会继续在发展在中呢。啊，所以教会不是世外桃源。所以我们认识了教会的这基督教的团契和教会的这种特性，我们就不要再对团契和教会抱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态度，一心想去找完美的教会团契。常常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从来没有固定的团契教会，这个教会来两天，团契来，哎，开始觉得还不错，哎，会发现问题，啊，不行不行，赶紧又走了，又去找一个。找了过两天又发现问题，又找。我就劝他们，我说你别去找完美的团契，没有，你找不到。如果你有一天你真找了一个完美的教会团契，我劝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你自己就不完美，你非要找团契教会是完美，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去团契去教会老想得啊，今天讲到又如何啊，弟兄姊妹服侍我，当然是可以得，也想到也要付出啊。当我们不再对团契教会抱理想主义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老是以客人的身份来到团契教会，看你做得好鼓一下掌，看你不好就指手画脚，我这扭头就走。以主任务的身份进入团契教会，当然你们如果新搬一个家哈，会轰动换地方了，要换了环境，当然我是鼓励你们到周遭的团契教会你们都去聚会看一下，你然后经过必要你觉得哪一个团契或者教会对你更适合一点，一旦找到以后就要相对稳定下来。因为老换弟兄姊妹不可能真正的相知相交的，还不熟悉你又走了。所以一个主人的身份进入团契教会，当看见团契有问题的时候，马上问问自己，我作为团契的一份子，我当做一点什么让团契更好。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一见到问题就跑了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要紧，只有弟兄姊妹能够有更多的相知相，才有更深的相交，才能够真正切实的彼此帮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教会中啊，这个不用谈了啊，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变成分裂。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说，你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我想在教会里哈，实际真正假的基督徒、假的传道人还是少数，多数还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由于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意完善，属灵的生命，所以往往我们的服侍主在服侍弟兄姊妹的当中，那动机 有参杂。一方面，我们常常是想真正的服侍主、荣耀神，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的想荣耀自己。有一间教会有一次就要改选这个执事哈，经过提名委员会的讨论，然后征求会众的意见，最后呢就把这候选人的名单就在周报上公布了。结果有一个弟兄看见以后啊，就非常生气，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啊，我的教会这么多服事，怎么那候选人都没有啊？”牧师说：“你看，很多人还不愿意当执事呢，那你愿意服事，那很好啊。”牧师就问：“如果大家提你当执事的候选人，你愿意当执事吗？”他说：“那倒不一定。”那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事，如果候选人名单有我，那说明我在大家的心目中还有一定地位。当不当执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人家候选人都没有说，我根本我服事这么，你们看都没看见，就这样了。”我不觉得这个弟兄多么不好，多么不属灵，只不过他把我们心里想的都敢说出来而已。我们很多不是也都这样想的吗？不过他比较勇敢，比较直率而已。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一个人的恩赐在哪儿，他的试探也在哪儿。若神给我恩赐在讲台，我就特别的警惕。有时候你就会想，哟，我今儿讲这篇道，你们讲的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神给我赏赐，歌颂神，马上问，哎，我今天嗓音怎么样？发挥的好吧？你自觉不自觉的，一方面的服侍，又看看别人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真是求神要帮助我们了，在这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真正常常要想到，通过我们的服侍，让别人不看见任何人，只看见耶稣。我最怕别人说：“哎，你今天这篇道，我真是佩服了，我真是崇拜你。”我说完了，你要崇拜我就完了。那一定是我在什么地方做错了，去偷窃了，去阻挡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小心的，时时刻刻问自己。当然，这种服侍的过程当中呢，这些动机的掺杂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们生命没到这个程度嘛。但是绝不可让他放任自流，如果不努力的对付的话，一定会给他团体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每个人都要高举自己，都要自己得荣耀，教会和社会的世俗的团体就没有区别。为什么是团契教会今天比较和谐？就是因为大家都愿意高举主耶稣，对不对？都不为自己的名利，所以呢，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就跟社会上的团体不一样，对不对？社会团体都要突出自己，都要名，自己要名，都要利。如果我们不注意谦卑自己，老是把自己的意举得很高，老是把自己意见举得很高，教会一定出问题，团体一定出问题。实际在教会，在团体里，大家有意见的分歧是正常的现象。有这么多差异，怎么可能对每个问题看法都一样？如果每个问题一看大家都说一样，那还要团体干什么？就要一个人就够了。 所以分歧是正常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把分歧变成纷争，更不能造成分裂，造成分裂就羞辱主的名。有一次我在美国去一个教会，他们让我去讲去布道，我去的早一点，我就在教会里边走，哎呀，看见那个走廊是那个公告栏里啊，就在布告栏里，教会的长执会跟牧师的最后通牒的信都贴在上面了，但是他没写最后通牒这几个字了，就是说我们开个会了，我们决定牧师你必须要按照一二三四这样做，否则请你另外找服侍岗位，那不叫最后通牒叫什么？哎，我说你们在干什么呀？你让我来讲神的爱，告诉慕道朋友进来吧，神爱你。人家一进来看你长之后，牧师之间就搞斗得死去活来，我不是在骗别人吗？我还怎么布道？我说你今天如果你不悔改，我立马坐飞机回去，我没法讲道了。就那一天大家跪下来悔改，那一次信主人很多。所以弟兄姊妹啊，要有好的团契的生活，我们一定时时要想到，当我这样说我这样做的时候，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还是让神的名被羞辱？可是也许可能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可能我是有道理的，我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方法用的不对，弟兄姊妹产生纷争，甚至产生分裂，那我们这个小道理也是错的，最后让神的名被羞辱了。我怎么向别人去传福音，怎么去见证主啊？所以常常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来管一切的道理，不管我们小道理站在什么位置上，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够荣耀神，一切要重新考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每一次在说话在做事以前，首先想一想，我这样做我这样说能不能荣耀神，如果老把荣耀神这个弦绷紧了，我想我们的言行就会谨慎了很多，就会给团契教会带来很大的益处。可是常常我们是靠我们的义气在说，感情一下冲动就出来了，那话一出去就收不回来了，那伤害就造成了。就这一点，我想哥林多教会的例子已经2000年以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了，常常要想到我们如何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有了这个大的问题，别的问题我都可以放下自己，哪怕我受一点委屈我也可以放下来，只要能让神得到荣耀。可是很多事我们放不下。第三，团契的分享和交通相交，不仅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团契里相交，除了思想和灵性以外，确实也要对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物质上的困难有一个敏感的心。你知道大家都是有自尊的人，他真的有难处他不一定很容易愿意好意思开口。所以每一个弟兄都要敏感周遭，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有些什么呢？主动伸出援手，啊，这就是所以像老约翰说讲的那样，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要真正的做到相交，真正做到彼此的分享，啊，这是第三、第四。对新来聚会的人，尤其是新来的慕道朋友， 一定要热情，要关心，让他们第一次来到教会感到被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欢迎温暖，就会吸引他们下一次再来。如果他第一次来教会就被冷落了，没人跟他说话，第二下以后你永远找不到他。我想这弟兄姊妹不是有意的，不是故意的，大家一聚会完了以后都是找自己的熟人弟兄姊妹聊天，对吗？因为一个礼拜才见一次了，对吧？很多说不完的话，有意无意的就把新朋友冷落在一边。一两年前我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中午讲完了，然后呢同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是希望我再过去一下，去坐飞机离开以前去，还有事儿跟我讲。结果就有这个教会一个弟兄开车把我送到另一个教会，带着行李，因为我要上飞机嘛。那时候刚好是12点多钟，我们去敲门，就他们就在那个 fellowship hall 就在吃午饭的，我们敲门进去，我说那某某传道人在吗？他去看，他说不在。他说你就在外边楼道上等着吧。我们等多长时间啊？半个小时吧。当然对方也不知道我是谁啊，也不知道我是传道人。最后那弟兄说，你看，说我们这弟兄还带着这么多的行李在这儿，你给我们找一间屋子，我们在屋子里等着好不好？他好好好，找一间屋子打开。他说你看这行吗？我抬头一低头一看，里边放好几个垃圾桶。大垃圾桶，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在这待着，就在那垃圾桶旁边待了半个小时。以后来了牧师来了，你想那时候正在饭口上啊，对不对？我们两个人来找你们教会的传道人，想必可能和教会有点关系吧。本来就嘴边上的话，你吃饭没有？没吃一口进来吗？根本没说完，扭头就走，就把我们干在这儿。亏得我是从另一家教会吃完午饭来的，那要不整个那顿饭就掉下来了。我当然不会相信他是有意的，可是你说如果是个慕道朋友，他会怎么想啊？你的爱在哪儿表现出来？后来传道人回来了，哦，那弟兄知道我是谁了，马上来道歉，一个劲儿来道歉。我说你不用道歉，第一我不是，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第二，如果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你会道歉吗？我只是一个慕道朋友，你会道歉吗？是这点非常重要，对新来的朋友，那是教会的窗口啊。他来了感觉好，他继续来教会，也许慢慢他就信主了，他就可以再把朋友带过来。他一次被拒绝，你可能下次就很难再带，是这个非常的要紧。教会的新的朋友，教会的慕道班，我都需要你们主要同工要在那，你要回答他的问题啊。他来了教会，他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回答他觉得哎来教会有帮助，下次他就在那。如果问很多问题，根本你找一个人根本回答不出来问题来，他觉得来教会根本没收获，下次不回来。这一种非常要紧的事情啊，让我们的团体能够健康，让团体能够不断的长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体，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要有活泼的团体生活。现在呢，你们是还没有牧师，将来如果神给你们配备一个牧师，你们一定要注意，要关心牧师。我们一般都是把牧师啊做成是一个打不垮、压不弯的钢铁属灵的巨人啊，有什么事儿都找牧师，那当然没错，牧师就要管这事儿。可是大家想过没有，牧师有事儿又找谁呢？牧师也是人呐，他也有需要，他也有软弱，他也会哭的。是圣经说什么？保罗讲什么？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我问过很多牧师，我说你们牧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几乎多半60-70%都说属灵的孤独。为什么？大家都把牧师推到一个高位上去，属灵的高位上去，高处不胜寒了，周围没人了，他有事没地方说了。如果师母比较善解人意还好，那如果叔母也不善解人意，那怎么办呢？要憋在那儿。 有一间教会哈，他这个这开荒的牧师哈，从建立查经领人信主，建立查经班到建立教会，就一直是他一手带起的。最后他岁数大要退休了，退休之后教会就给他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会，弟兄姊妹都上去啊，讲这牧师二十多年来对教会的帮助，对个人的帮助啊，感激之情发自内心，讲了好几个小时啊，那个会开的很感人。最后呢，就请通红就请牧师上去答几句答词嘛，对不对？弟兄姊妹讲了这么多，结果这老牧师一上去，第一句话就是说，刚才你们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谁呢，我在教会二十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哎呀，大家听了以后心里真是很难受啊，你说今天几个小时的话，如果分到二十多年每年讲两三句多好啊，从来不讲，你知道吗？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很内涵，对不对？实际心里觉得有帮助有改，觉得不好意思说，有时候牧师讲了几十年道一个正面反应都没有，有的牧师我都不知道我还该不该讲道了，我究竟我讲道对弟兄有没有帮助啊，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我就把这事儿给一个老牧师讲了，老牧师说这还好啊，最后在欢声会上讲了嘛，对吧？反正讲了，那有的也许要等到我追思礼拜再讲了。我过去是平信徒，今天我是牧师，两边我都体会到了。牧师在教会非常不容易，我们对牧师的要求期盼都很高，又要能讲道，又要能关怀，又能够亲和力，反正面面都要俱到了。不是说这个有什么不好，乃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把我们弟兄姊妹对牧师的要求需要做的事情加起来，你可以看看，可能几个牧师都做不完。要体贴啊，说圣灵也教导要尊重要敬重在我们当中传道劳苦的人。我在那到去美国一天，在国内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是谁？农村的生产队长。因为我在农村待过很多年了，别的不说啊，就一天派三次工，你们下过乡就知道啊，吃早饭一天开始派，谁干什么谁干什么几分，整个这个一个生产队的活全装在脑子里啊，而且你派的工还要合适，工还要公平，稍不合理就要打架，分粮食是他，家里妻子夫妻吵架是他，一个工分不多了，最后运动一来就挨斗，斗完以后运动一走再继续打。哎呀，我就对他们讲，我说我吃真是当不了，我今天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我有这个机遇，如果你们有这个机遇上大学，你肯定比我强。所以我在农村教了好几个好的生产队长，一直从我回北京以后还跟我有联系，我从心里佩服他。我到了美国信主以后，我还佩服谁？教会的驻堂牧师。你想想，这个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啊，说什么都有，喜欢什么的都有，你都得摆平了。你在社会上能够说话的就多说了，就说话不投机就离开，那教牧师不行啊，对谁都得打交道。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不管你牧会牧得好不好，你只要敢能够在教会待得住，我就佩服你。很多牧师说不行了赶紧就走人了，另外教会没两天又走人，很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要体贴牧师，爱护牧师。你们都恐怕不理解，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一句感谢，一个节日卡片， 一枝鲜花对牧师的鼓励会有多大。牧师在教会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如果他知道弟兄姊妹还爱他还信任他的时候，再难他都能坚持得下去。最后难处就是大家起了纷争，也不知道大家还信不信了，还爱不爱护他。就是他很多牧师是带着极大的伤痕离开教会，这个伤痕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愈合的。当下次他进入教会又碰到什么问题，他还是没有信心走下去，又再离开。很多教会就是现在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同样很多牧师找不到教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做牧师的好帮手，不是说你鼓励牧师成天说他好话，乃是说让牧师有话有地方可说，说完你保证不再扩散。为什么牧师不敢说啊？一说你一传出去，那牧师又说谁谁谁怎么，那就很麻烦。就求神来帮助我们了啊！你们现在还没有牧者，好好的祷告，求神为你们配备一位合神心意的啊，也爱弟兄姊妹能够牧养会中的牧师。真正来了以后好好的爱护他保护他，你要一直要想到牧师也是人，只是神把他放在牧者的位置上而已啊！对牧师不要求全责备，当他看见了软弱有缺点的时候，祷告真耶稣去帮助他，让牧者和会众一起成长啊！在牧会当中牧师也是需要学习也是需要成长，好吧？所以当我们把这几条都好好的做到，我想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一定就是和谐的，一定就是彼此相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的一条新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从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大家知道耶稣这些话都是临上十字架以前讲的话，那他是认为是最重要的话，他要给嘱咐门徒。为什么嘱咐门徒一条新命令是彼此相爱呢？表面上好像耶稣基督在谈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彼此相爱。实际你深想一层，耶稣基督这里谈的是什么？是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因为只有每一个门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好了，神的爱才能会源源不断的浇灌下来。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的爱所浇灌，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爱。单靠我们自己的爱是很有限，爱着爱着就没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是鼓励每一个门徒和神有亲密的相交，让基督的爱来不断浇灌下来。这是为什么？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爱。所以当一看见这个彼此相爱的团体，那别人就认出这一定是耶稣的门徒，就是这个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大的属灵的大家庭当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操练彼此相爱。所以合一不是统一，要在差异中在分歧中学习合一。所以保罗讲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意思？不要老用自己的长处是比别人的短处，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要常常用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短处。看别人很多地方是比自己强，向别人学习，是中国人一话嘛，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要用这种态度，老是去看别人的长处的地方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做到这样，那我们一定是相爱的。所以昨天我在华人教会也讲到了，我们信仰道是生命之道，不是整群的口头上的一套道理。 要把这个基督的生命要活出来，让还在慕道的朋友从我们身上看见他们还没有的值得他们羡慕的东西，生命的品格，你这样才能够把它吸引过来。单单靠一套道理绝对是不行，道理是要讲，道理也是重要的，但是单有道理绝对不行。求主帮助我们。我这几天在瑞士啊这边，我接触弟兄姊妹，我都觉得大家都非常可爱，非常的渴慕真理，就出帮助我们哈，每一天在信仰和生命上同时建造，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和基督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加亲密，将来我们的团体就会团体教会就会越来越壮大。为什么？有吸引的力量吸引过来，当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同时他又能够解答他们一切的问题，信仰中的问题。是像彼得讲的，若有人问你们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个人。又能看见我们生命品格的改变，又能够解答他们信仰中的疑惑，那当然就很容易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把慕道的朋友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们直接去面对神，直接去和神建立这个相交的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吗？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愿意这样，我们一定会讨神的喜悦，我们的团契和教会一定是兴旺发达的。他们正在讨论看2011年我能不能够再来，我现在不敢保证，但是我说了，如果你们众教会能联合起来办营会，我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我想这个大家放在祷告之中好吗？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亲自点名呼召分别为神的人。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不断地加深和主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并且能够结出领人归主的果子，能够扩大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谢谢主，求主保守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休息了，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就今天的议题或者别的方面，包括慕道朋友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问哈。我也许我们不一定要用一个小时，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到时候就结束了，好吧？这样好吗？弟兄姊妹会就因为刚才很多人要问问题，我就想最好我讲到完了以后大家一起来谈，这样可不可以？就不休息了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就随时举手好了。好，三妈妈。
我常常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的从政策方面的一种感觉，还是从灵方面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会当然这个我不能说是什么地方哪里不好，只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说是花园很多的地方，我在
实际像这个苏律师哈， 我们教会的情况，实际我在美国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城市并不大，基督徒也并不多，但是呢就是分两个或者三个教会这样聚会。实际我也经常给他们讲，我说你们好好祷告，实际呢如果人也不多，距离也不远，如果大家最后通过祷告愿意能成为一间教会，共同来敬拜主，一方面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人力物力就能够统筹了，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现有的很有限的资源。你比如说几个年，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这儿属地是两间教会，对吧，都没有牧师，如果一直分了呢，也许我们就要请两位牧师，如果合在一起呢，一位牧师就够了，就类似这样的哈。所以我想也许你们当初分开可能会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我想不会无缘无故的嘛，啊，因为不是人多了坐不下了一定要分腾，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们好好祷告了，也不一定要急于在组织上一定就要现在就要合在一起祷告，我希望起码可以慢慢我们开始在事工中哈，多有些配搭，让教会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沟通。我就常常也鼓励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两间或者三间教会，我们的同工们哈，主要的同工们有没有可能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有一次共同祷告，在一起祷告，一起共同来分享这个地区的事工的情况，我们有哪些需要，有哪些难处，那我们在这个事工中能不能怎么样彼此能够帮助，彼此配搭。所以我想这些工作是可以做的，而且即便就是教会一直是分成两间或者三间教会，组织上是这样，但是如果在灵里能够相通啊，能够真正彼此带到，有可能就彼此配搭，然后这样也很好。那至于说组织上将来是不是一定要合在一起，当然你们能合在一起更好。我有些地方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我非要去三次，这个教会去了，下次另外一教会去，有人我说你看你合在一起，我一次不就够了吗？也省我的很多的力气，对吧？所以呢，我当然我这次看了，我也是有脑子也在想那些问题，但因为我不了解你们过去的情况，但是呢，我想如果大家都以为好，起码你想这次就很好，这次虽然没有说怎么样，但是都是几家教会合作在做，对不对？霍天教会，然后华人教会，包括巴塞尔的教会，啊，再加上西安艺术团，那这些都在一起做，我觉得很好。那天我们开会，就正式开会以前呢，同工们都还在一起哈，在红会做准备家里共同来祷告。我就很安稳这件事情。所以将来是不是可以，将来还可以再考虑的这种形式的话，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更多的配搭？起码大家在灵里要彼此的支持，彼此的祷告，然后再看施工的配搭，最后再说。如果大家都觉得以为好，都以为美，愿意合在一起，那当然很好。但是我想这个不用急，你们要好好的多多的祷告，尤其是同工们，你们要意念相同。只要各个教会的同工大家有共同的意见就比较好，因为会众的意见你不能要求每个会众都一样，但实际很难做到。如果主要的同工大家的意见相同，那就可以把这些信息更多的传给会众。所以我觉得萨妈妈这个实际我想就是萨妈妈在说提出来而已，我想可能每个弟兄姊妹也可能多多少少都在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很多，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越是小的城市越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就是越是华人信徒不多的地方。那你像湾区，光北加州200多家华人教会，那他确实人多呀，啊，那我们现在人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都放在祷告中，好不好？求主来带领，啊，不要有勉强，大家都是应该是非常高高兴兴的，这个这样来做才有好处。如果生硬的合在一起，那就弄不好还得分。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这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好，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好。 好，请。因为你谈到生命哈，生命的像你请坐，植物体啊或者动物体，它确实是从一个受精卵，很简单的一个细胞，慢慢变成多细胞，而且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生物体，它就是从简单到复杂，然后从低级到高级，这样就是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是违背的。但是呢，这种违背只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你生物体长大，最后有一天还得死，还会从有序变成无序，就最后它还是不能逆地而归的。但是呢，就是这个逆地而归的这一段时间以内，有两个必要的条件要具备。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蓝图，有个指令系统。第二呢，就是要有个能量转换系统。实际逆第二定律的不光是生物体，建筑、绘画、书写、写作、艺术都一样的。本来这地方是一个空地，怎么突然变成一座楼房？那不是也是从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吗？所以一切这些展示逆第二定律的，都是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要有个蓝图，你比如一个楼房，我怎么建？首先得画个图。第二呢，你要一个能量转换系统，让把这个图变成现实。所以呢，你像现在要把电能变成机械能，对不对？哎，把东西都按照这个既定设计的话，把砖啊什么全都放上去，那它这个楼房就出来了。如果只有能量转换系统而没有指令系统，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建了，大家乱动，动得乱七八糟的。如果只有指令没有能量转换系统，这个指令永远是指令，不能变成现实。生物体也是一样，生物体的指令在哪儿呢？生物体指令就是在 DNA 父母之间受精卵的这个 DNA 的这个遗传信息在这儿。它能量转换系统很多呀，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就要把你吃的东西变成各种各样的能量，供给生物体的成长转化。所以这个逆第二定律就是需要这两个条件，而且这只是暂时的，最后它还是要附在第二定律之下。房子你建时间长，最后还得垮，还得倒，还要维修，对不对？生物体长成以后一段时间它就衰老，最后死亡，死亡又从有序变成无序，所以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所以这就是进化论所面临的一个难处。我们说用低级到高级，用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那是什么指令系统，让它能够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呢？用什么能量系统让它能够把这个指令变成现实？实际在自然界找不到。所以达尔文的观点就很清楚，他说进化根本没有方向，因为一方向你只要谈到这两个系统，实际你根本找不到。所以我们前面也谈了嘛，所以达尔文的观点就是，你没有哪一个生物比另外一个生物高级，你人也并不比老鼠高级，你就偶然碰在这儿而已。因为一谈到低级到高级，就是反热力学第二定律。 你就要一定要谈到找出这两个体系，难处的体系和能量转化体系，就找不到，就在这儿。对，当然当然，你像整个宇宙啊，从无序一下变成这么精密的体系，它当然肯定是有蓝图有设计，就是很自然的。就一个楼房，你绝不一个蓝图，绝对不可能凭空出一个楼房。所以神就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来告诉我们神的存在。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下面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助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看见的这个宇宙这么浩瀚，这么精确，你每一个行星的运行的轨道需要公式来计算的，它当然会有设计了，要不会怎么会这样？今天我们看到这栋教堂这么好，我绝不可能相信这个教堂没人建、没人设计，自个儿就突然就石头瓦块一碰就碰出一个教堂了，对不对？是。神就是用这个最简单的逻辑来告诉怎么知道神的存在，看见神的创造就知道后面一定要有神，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很好的问题。好，还有别的问题吗？请。哎，被耶和华挡住了。哦哦。这些问题啊，都讨论了几千年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我又回到这个问题。实际一般比较满意的一个答复就是说，因为法老的心先是刚硬，耶和华只是没有去做工让他柔软，就让他刚硬下去。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让埃及人也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神。你看降了十灾哈，每一灾都是针对埃及人所拜的神，这就告诉你们的神根本不灵，在我面前你一无所有。所以最后法老就放一声走，而且让摩西要为他祝福呀。所以这里边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以后慢慢再讲吧哈。这是一个一直在争论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啊，很好的问题。嗯，好，还有吗？请。可以这样说吧，天主教、东正教基本算是天主教的一部分，啊，叫东方正统教。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原来是有五大教区。后来呢，逐渐变成了东方的，以君士坦丁堡为主的东方的教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国的教区，啊，所以后来呢，东方正统教原来是君士坦丁堡为主要的阵地，后来就转移到莫斯科啊，又转移到 Russia， 那这边就东方正统教。那么继续谈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如果我们从宗教改革哈，从十六世纪开始来看呢，那么今天的基督教或者新教或者根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如果再往前看，看到初期教会，实际天主教是从基督教这样演变过来，都开始都是基督教。实际我们今天翻译这个天主这个字儿啊，叫 Catholic。 Catholic 一开始在第一世纪已经用了这个英文字了。 Catholic 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大而公，就是我们的教会是普世的嘛，是大公教会，实际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当宗教改革以后，当一部分啊基督徒就是从传统的教会分出来以后，这个 Catholic 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了，就是来形容宗教改革以后继续留在原来教会的这一部分，就叫天主教。 那么实际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如何看待天主教，今天在教会基督教界里边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看法。有些弟兄姊妹基督已经把天主教看成是异端啊，你比如说把玛利亚位置取得很高啊，圣经多几卷书，教皇无误啊等等这些。那么另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只是把天主教看成有偏差的，也是基督教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敬拜的神是同一位，对吧？耶和华三一真神。那么救恩观他们是有一偏差，要有功德的保持，但还是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圣经呢比我们多七卷书，我们是66卷，只有他宗教改革后期有加紧了七卷书。而且他们也没有把玛利亚当成是神来拜，虽然他们有玛利亚像，这个天主教徒可以向玛利亚祷告，他没有把玛利亚当成神，他们只是根据约翰福音第二章以水变酒这个神迹，就是说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是玛利亚去找到耶稣告诉他们没酒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引申出来，就是说你看弟兄怎么有难处，你可以给玛利亚说，玛利亚呢然后再去给耶稣讲。所以呢有的弟兄姊妹呢就认为啊，天主教还是属于基督教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把天主教总体是看的是异端，还是把天主教看的是有偏差的一个部分，无论是怎么样看待天主教的总体，但是呢一般来说基督徒都相信在天主教里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在里面，那这一点大家是同意的。而且现在天主教也在改革之中，天主教现在可以也有查经班了啊，过去天主教徒是都不能读圣经的，因为他一读圣经你就把圣经读偏了，他们开了查经班，而他们现在开始承认基督教是他们的弟兄，他们叫做 isolated brothers， 就是分离的弟兄，过去根本不承认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聚会，他有时候天主教徒也来参加，还跟我握手叫我弟兄。所以当然因为根据圣经的原则来说，我觉得天主教确实是有很多偏差啊。你比如说教皇无误，是根本没有圣经依据，教皇也是人，教皇他也可能犯错，他绝不可能成为神的代表啊，神也没有委托他。像彼得就把马太福音主耶稣讲的，彼得说耶稣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我要把这你的名字要改为叫 Peter， 然后呢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究竟这个磐石是指什么？是不是就指 Peter 本人吗？是你自己很通读圣经，你发现不是指 Peter 一个人。所以呢天主教就根据这个把 Peter 说成是教会的第一任教皇，然后这样延续下来，然后到1870年就干脆宣布教皇无误，教皇灭种。这些你会发现没有圣经的依据。而且他们天主教徒在祷告的时候往往可以向神父忏悔，还好神父坐在一个小屋子里，那最后神父就会代表神来宣布你的罪被赦免了。实际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神职人员没有什么别的权柄，神职人员就是帮助每一个信徒和神的关系建立的更好。你每一个弟兄姊妹基督徒要祷告直接向神祷告，不需要任何中介。还有他们的神职人员都规定要独身，对呀，不能结婚。实际圣经没这样讲，保罗只是说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没有家庭的托累，好好服侍主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结婚吧。所以你如果他没有这感动你也非让他独身，那就是闹出很多问题的啊。所以像这些你都会发现，因为后来慢慢大家开始有机会读圣经啊，尤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啊，开始原来教会的事情大家也不太清楚，因为读不到圣经，都是拉丁文的圣经，那没有几个人能读拉丁文。那后来通过文艺复兴以后，把拉丁文啊或者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成德文啊英文，很多人就开始读到圣经了，然后才发现实际今天教会的很多运作或者传统实际和圣经讲的差别蛮大，就这样在提出宗教改革的问题啊。所以呢如果你们今天真是信了主，当然我是鼓励大家来基督教会聚会， 天主教会必定是有意偏袒。而且你们会发现，最近我们不是去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天主教堂，也是蛮震撼的。但是你就会看见，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就是有区别。基督教堂就很朴素，因为你们看的很朴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是我们要用心灵来拜这位神，不要被很富丽堂皇的东西所吸引，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那这就是有一些差别，好吧？所以如果你们愿意信主，我当然鼓励你们来基督教会，这样比更好。还有问题吗？是我刚才说过了，啊，我鼓励你们就到基督教会来聚拜。当然你是偶尔去天主教堂，啊，去参加一次两次也可以，啊，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仪式，啊，很多这个富丽堂皇的东西在里面，但要了解一下也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们如果经常的聚会，还是到基督教会来聚会更好，啊，他就更符合圣经的教导。将来还有问题吗？没问题。那今天问题解答就到这儿，好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没有？好，谢谢大家，来，将来。